上海因为黄浦江的这个贯通开放，其实整个城市的气质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
20年间，跟水相关的城市做跟水相关的公共空间，然后又把它做成一种文化事件，其实上海还是比较特别的。
我们整个策展团队里边也有一些环保类的团队加入啊，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那个汇报文件里有一个章节叫策展规划，就是基于你对这里的调研，基于你对这里的了解，以一种空间策略的方法认识这里的空间，然后把这些东西再装到那个空间里头。
这个社区这一届我们就像救火队一样的，每天会面临非常多非常多的问题，收到过非常多的投诉电话。
大家以群体性的生活在面对一个所谓的公共的时候，那个防御的状态是差很多的。
城市原来如此。大家好，这里是澎湃新闻《如此城市》的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好汉。那我们今天特别荣幸的请到了两位嘉宾，跟我们聊一个我们节目也一以贯之很关注的跟上海城市相关的话题啊，就是最近第5届的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那我们请到了两位很重要的这个幕后的操盘手，那一位是王明颖老师，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和公共空间促进中心的负责人，还有一位是同济大学的高长军老师，他也是这一届城市空间艺术季的这个执行策展人。那两位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高长军。
大家好，我是王明颖。
对，我们其实知道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其实已经办了第5届了，然后其实跨度的时间接近有10年了吧，应该它其实是跟这个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精神一脉相承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们大部分在上海的肯定是听说过这个活动，但是有一些可能不在上海的这个我们的听众可能不一定很了解这个活动，所以我也想请这个王老师先给大家简单的 brief 一下，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空间艺术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回事儿，跟城市生活的关系是什么。
好，我们一个是我们2014年开始发起的这个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这个活动，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2014年有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召开了，我们是规划系统啊，我们所以召开了一次全国的土地工作会议，在编制上海城市总体规划。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发现我整个这个城市发展到一定的这个阶段，叫城市更新的这个阶段，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未来它就是高品质发展、高质量的，推动公共空间空间的品质提升，所以我们那个规划局呢，协同这个市文旅局共同发起的这个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这个活动，主要的宗旨呢，就是文化新市、艺术建城，然后呢，也是将世博的这个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这个理念呢，想延续下去。那么这个活动的设计呢，是2年做一次，所以目前呢是做了第5届。那么一届一届呢，它其实有一个叫城市展场的这个概念，所以它没有一个像常规的双年展，它是聚焦在一个展览空间或者是一个室内空间，所以它还是以城市作为展场，然后在城市当中游牧，然后激活不同的这个城市空间，然后把这个城市空间的品质提升，大概是这么一个活动的举办的初心吧。
刚才王老师提到2014年的这个时间节点，然后在2014年以前的一年呢，2013年的时候，在今天呢是穹顶艺术中心，那个时候呢还是一个就是荒废的状态。2013年的时候呢，西岸举办了第一届建筑与艺术双年展，当时呢我们学院里祥林院长就作为总策展人，和美院还有一些其他的艺术家共同做了第一届的那个展览。后来呢2014年借着这个那次发起，据我了解呢，是把一些包括2013年的这个西岸双年展还有其他的一些展览共同合并，然后同时去做了这个第一届的城市空间艺术季。第一届城市空间艺术季就在穹顶对面的今天的西岸艺术中心 A 馆， 就是飞机库，2015年的那一届的时候呢，当时的策展团队也是有同济的吴江老师啊作为总策展人，然后我们团队也是作为其中建筑和规划板块的一部分就参与进去了。那是我们第一次参与城市空间艺术季啊。
刚刚提到其实第一届是在西岸展开的嘛，今年的西岸包括徐汇滨江其实是一个特别时髦以及年轻人特别爱去野餐呀、或者说 city walk 呀、滑板的一个地空间嘛，但我觉得十年前肯定不是这般光景，如果再早的话可能更是一个可能是待开发的一个状态。其实这最早也是我关注到城市空间艺术季它的一个目的嘛，它其实激活城市空间，包括今年的这个高老师带队的这个行走其实是到了徐汇滨江的更延长段，也是想把大家带到那个更延长段的部分去感受这个黄浦江的这个贯通。那其实当时就特别震惊，就觉得高长军老师特别的了解黄浦江的前前后后，包括他以前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然后以及怎么样做一些改造。那我其实觉得在我们谈这个城市空间艺术季的它这个激活空间的这个初心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要看一看，就谈一谈，因为可能我们听众很多人不知道徐汇滨江以前是什么样，或者黄浦江以前是什么样，我们可以从这个层面再谈一谈。
对，关于黄浦江至于上海呢，我们其实长期也有一定的关注。那个关注呢，一方面是因为专业背景的缘故有点兴趣，另一方面也跟城市空间艺术季的关系蛮大的。我们今年呢有一个展项，是在室内的，是一个跟深深不息团队，就是 SMG 纪录片中心合作的一个展项，是讲上海的航道。那我们其实已经开始就是关注黄浦江与它相邻的一些水系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些内容，从游轮港到运藻帮到黄浦江等等，甚至一直对于黄浦江是往上溯源，然后到现在叫浦江之首的地方，然后再往上等等，就是在做展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开始关注到就是水系河流对于这个城市的影响，然后回过头去再去看黄浦江对于城市呢，比方说它的黄浦夺松，然后后来的这些疏浚等等这些过程，你就会发现就是上海这个城市之所以有今天的很多就觉得你有魅力的公共空间，或者吸引大家这个很有趣，然后包括城市当中还能看到这么大的货轮，我们那个纪录片也就是拍摄到了很多桥啊、货轮啊等等这些状态的时候，它是一个城市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品质和一个形象。那这样的东西其实在全球很多的城市中也是属于比较有特征的，所以就一直在关注这样的一些事情。比方说包括今天的我们做城市公共空间的时候，就是以前的徐汇滨江的这个穹顶作为水泥厂的一些遗存，然后它只是水泥厂，然后我们今天在用的这一届的SUSES的一些空间可能有砖厂、有沥青厂等等，那这些都是这个城市在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滨江的一些工业把这公共空间还给城市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将近20多年的黄浦江的这个举措是上海很大的一笔公共空间的财富。
而且我记得我看到一些资料还说，就那个水泥厂最早在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它造的水泥就是用来建那个外滩的万国建筑群的。因为我们有好多届也都是在滨江，只是不同段的滨江嘛。
重新我们做展览的时候，那里连盒饭都送不到啊，就没地方去叫盒饭，大家都特别艰苦，就在那个灰秃秃的空间里边就做我们的这次展览。所以比较来说，我们就觉得这个十年在滨水这边，其实上海做了非常大的、非常多的努力，也给那个上海城市的市民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福祉啊。我就觉得上海因为黄浦江的这个贯通，贯通开放，其实整个城市的气质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说我们现在可以比肩什么纽约啊、伦敦啊，其实跟这个水岸的我觉得这个发展其实是非常就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这是一个。那么我们第一届在西岸呢，其实也是因为区领导，因为西岸那个时候是率先提出他要走这个文化，对吧？文化长廊这个概念啊，滨水这个，我是觉得所有的区其实在 当时那个情况下他都没有提出过这种定位，但是西岸是提出了这个文化长廊的概念，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做的龙美术馆啊、余德耀美术馆，包括后来一系列一系列的文化空间，它都是因为在这个目标下它慢慢慢慢的去积淀，然后才形成了现在这么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文化氛围啊。那么我们艺术季在西岸做了这一次活动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是像刚才说的双年展，西岸那个第一届的那个双年展后来因为它就没有继续做下去啊，但是主要还是为了这个西岸的这个文化的发展去做一些铺垫。那么后续其实我们空间艺术季也去了东岸对吧，也去了杨浦，也是一样的啊，因为也是结合的这个城市。2017年因为我们市政府有一个两岸贯通2017的一个工作任务，所以我们也是跟着这个工作任务我们去到了东岸，到了那个杨浦啊。那么整个这个发展历程其实是看到了所有的这个区段它都是慢慢慢慢的在觉醒，或者慢慢慢慢的哎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对吧，这个不单单是要做空间，其实还是要做内容，没有内容这个空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苍白的。
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线索，就是好像好几届的这个空间艺术季都利用了黄浦江沿岸的一些工厂，或者说一些工业的设施，水泥厂呀、飞机厂呀，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上海的黄浦江边的一个比较有特色，或者说比较能去活化利用的一个特点吧。因为就跟上世纪上海的这个城市地位有关嘛，高老师做策展人其实也会考虑到很多国际滨江滨水城市做这种艺术与城市空间结合的这种案例，有没有一些可以比较的地方，或者说这个城市空间艺术季从哪个城市有获得一些灵感，更早去做城市活化，更早去做这种空间艺术的这种大城市。
对于这一类的活动，就是城市空间艺术季这一类的活动呢，有一个说法是把它称之为叫双年展制的城市类活动。然后呢在国际上做这种所谓的双年展制的活动呢其实有很多，比方说我们很熟悉的像威尼斯双年展，然后后来有了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它用的空间呢除了有一块花园之外也有军械库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空间，还有比较专门专业的有像卡塞尔文献展啊等等这一类，然后在南美洲也有圣保罗双年展啊等等，这些都通用的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状态，就是两年一届两年一届。这个双年展那个词儿就是也是这么来的，它是从一个意大利语过来的这么一个词，也是因为当时的这个威尼斯啊，威尼斯尽管在我们的视角看来还是一个比较小的城市，但是对于假如说我们放置在意大利的这个背景之下，它其实是那个区域内还比较重要的一个大城市，所以它又率先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理解它是城市更新也罢，或者是把它作为城市形象的一种固化放大宣传也罢，那它就通过这样的活动呢就获得了很重要的国际声誉这个也是一些欧洲的城市希望去做这些动作的一个原因。大事件对于这些城市而言呢差不多是在上世纪大概末的时候还是比较行之有效的一个方法。另外一个通过大事件能够促使城市有比较大的影响力的就是我们一直讲这个毕尔巴鄂效应嘛，就是毕尔巴鄂当时造了这个古根海美术馆，让这个已经因为工业矿业开始衰落的北部的城市有了更大的影响力。这些都是已经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包括1992年后来巴塞罗那的奥运会然后借着奥运会也有一系列的城市更新的动作，包括重建了一些著名的建筑，巴塞罗那德国馆，包括对于蒙锥克山整个的调整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就是从城市的管理层出发，然后借由大事件借由文化艺术这样一个过程去进行城市的不管是变化呀什么这一类的对于滨水而言呢，也因为这里其实有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可能对于很多城市来说都是由河流穿城而过， 但是呢，这个河流的尺度，就是我们讲它宽度，两岸之间的距离，河流是否通航，河流是否连着海，会让这两个滨水的空间呢有很多区别。如果你两岸之间的距离很远，那它其实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像上海这样的公共空间。
比如说武汉的长江，
南京也是很宽，就是这个尺度，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好像太远了，它这个已经到了另外一个距离。所以就是，滨水呢只是一个要素，但它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特别特别的一个要素。然后也有些水很小，比利时有个城市叫布鲁诺，它有个三年展，它那个三年展呢也是在它的水里头会做点东西。它被叫做就是欧洲东部的叫东方威尼斯，它其实有这么一个很神奇的名字。它其实在欧洲的东部，它也叫一个水城，它有一些装置在这些，但那些水又是很小的运河，所以就是这些跟水相关的城市，做跟水相关的公共空间，然后又把它做成一种文化事件，其实上海还是比较特别的。
我讲一下，就是那个历史建筑嘛，刚才说的那个历史建筑的问题。其实，上海有很多历史遗存，其实外地也有，外地也很多，只是说大家怎么看待。因为这些历史遗存，它有可能是因为它的空间啊、体量啊等等，就是很多就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使用它。然后我们艺术季呢，其实它有一些实验性在那里边，所以这个呢也是艺术季的一种好的一种方式，它可以去实验，它可以看，让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可以把这个空间用作什么样的活动，什么样的展览，什么样的文化内容。这样的话呢，其实哎，很多人都会哎觉得哎可以学习，可以推广，可以复制的这种方式。所以我们在第一届当然是西岸，相对来说，因为它也是这个做文化，对吧？所以他后来慢慢的其实是运营了这个文化空间。但是我们包括我们到第二间，我们在东岸的那个统仓，其实我们做了这个艺术季以后，它统仓哎很多这个叫这个文艺演出啊，包括走秀啊等等，他们都去问统仓要这个场地去做这个活动。所以一下子其实大家就打开了一个想象的空间啊，原来这些工业遗存啊虽然是特别巨大，但是它还是有很多的内容可以植入。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是艺术季的一种实验性，带给我们整个这个所有的这个参观学习的人也好，对吧，政府啊或者是管理层啊等等，大家一个想象的空间可以去这么使用。包括其实我一直也举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原来的艺仓美术馆2015年参加了我们一个叫案例展的活动，当时完全就是一些残骸啊，就是一些这个构架留在那儿了，就一直是在想这个东西到底要不要留啊。从空间打造来说，很多都拆掉了，就留了一点骨架在那儿。那么在那个骨架下面，其实是做了一届展览。啊，就很破败的一个空间里面做了一些展览，包括做了一些艺术活动，哎，大家都觉得留下来还是不错的嘛，也是可以使用的，所以慢慢后来又改造成了艺仓。所以艺术季呢，就是有这个，我觉得这个实验性的属性其实还是非常好，对吧？因为它很多的参观学习，我们很多团，我在杨浦滨江导览过一个外地团，然后因为杨浦滨江不是留下了遗存也挺多的，对吧？那个外地团就羡慕不已。他是觉得我们的公共空间其实把这些都拆掉了，拆掉了以后你说让他重新建，他其实建不出那些味道来了，对吧？他没有这些叫文化或者说叫历史的这个延续，所以他就没有这个味道，他们就都挺后悔的，应该是多保留一点。所以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希望就是说在你想不清楚的时候你可以先保留着，对吧？你可以先尝试用它，不要先急于拆除了以后它就没有办法再复原了，或者复原以后它就是一个假古董，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了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讲，我们每届可能在做的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也是有一些目的性的，对吧？我用这个空间，我是希望它能够未来更好的使用。
我觉得刚才王老师的讲述也涉及到一个很技术性的问题啊，就是我们都看到滨江旁边有很多仓库呀，或者说很多工厂呀，现在转化成了艺术场所，或者说它重新改造成了一些对市民开放的公共空间。但这个其实背后是跟整个黄浦江贯通以及环江渔民的大的背景跟政策有关，因为这些东西它原先是属于工厂或者属于 甚至属于这个部队，甚至属于这些企业，它需要做一种腾挪跟转换，以及它空间使用性质或者是土地使用性质的变革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很复杂的，也是有故事有历史的。那这个层面是不是也是包括跟艺术季你怎么去使用这些空间，是不是也是有很多很复杂很矛盾的地方，就是 它也不是说就是艺术季这边就是我能说了算，我要怎么用它或者什么东西能放进去。
那肯定的，因为它这个环江渔民这个概念其实提的挺早的，我记得是1990几年可能就提我们这个环江渔民，因为我们院里边其实参与了很多的这个叫规划，前期的一些规划。那么最大的推动作用就是回到世博会，因为世博会选址在这个黄浦江两岸，其实是完全的就是开启了这个环江渔民的工作。前一段时间可能也就是小打小闹，因为这么多的大型的工厂、企业、码头，这个叫链，那个都搬不走，所以世博会是这个上钢机场对吧？世博会是搬迁了一大部分的这些工业，所以给的环江渔民，我都感觉是一种信心和一种希望，对吧？所以这个慢慢其实也大家都是这个观念也是慢慢的在开始转变，然后搬迁了以后，然后逐步就可以啊，感觉哎，两岸贯通开放就能够实现了，所以才在2017年就下了这个，等于是这个任务，重要的任务啊，要实现环江渔民。然后环江渔民以后，一开始大家就是做绿化对吧，就做一些绿化，做完绿化感觉好了，然后发现哎，做完绿化其实还是有很多问题，因为你这个单纯的绿化其实是没有满足我们市民越来越丰富的越来越这个多样化的一个需求，所以呢就开始来看这些建筑，这些配套设施，这些内容是不是需要在这个公共空间里边去植入，也有一个观念的变化，包括其实还是需要很多的运营团队去支撑，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的空间其实是没有团队去管，那么没有团队去运营，对他来说也是没办法很好的使用。
嗯，我觉得我是肯定很幸运啊，就是来到上海工作之后能看到这么美丽的，然后一路畅通的这种黄浦江啊。我很好奇是不是王老师小时候去到黄浦江边上看不太到黄浦江的。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去一般来说到滨江或者到黄浦江边就是到外滩，别的地方基本上我们是看不到什么水岸的，所以在水岸离我们其实特别远，我们可能跟苏州河更接近一点，但是苏州河的这个周边的环境其实更差，因为苏州河我们小时候都是比较黑臭的嘛，就更差，到黄浦江只有外滩可以去，别的地方都没办法去。
对，我之前听一些节目，有包括有嘉宾像那个马伊琍，他也是上海人嘛，他就说黄浦江那个以前那个味道变成它的一种乡愁了，现在那个味道没有了，反而它没有那种记忆了。
黄浦江可能味道好一点吧，他说苏州河的乡愁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还要再去感受一下，因为真的是味道很重的，还是味道很重。像我们现在今年的这个叫白猫那边，其实后面的原来状况很差的这个周边的黄浦江沿线，它都是那种垃圾码头啊什么这些，特别环境特别差，所以黄浦江整个这个贯通开放对于上海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的工程，也是个明星工程的。
我其实接下来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高老师作为执行策展人，而且参加了很多届的这个空间艺术季，就是你包括选取艺术品或者是寻找艺术家去做这种滨江空间的艺术介入，会有哪些标准，或者说是以哪些契机去做这种介入，考量的首要的标准是什么，因为它是个公共空间嘛，包括也可以比较一下，因为我记得有某一届是到了那个社区里面，可能它状况又不太一样，大家去滨江就是去玩的，但是在社区里面包括新华路呀这些地方，可能做一些艺术品它有一种冒犯的风险啊，或者说居民配合的问题啊，甚至它资金可能来自于社区，那社区也有它的意见呀，可以这方面讲一些具体的案例吗？
对，就是对于城市空间艺术季而言呢，因为今年的参与的时间也蛮长的，从前前后后，我们也在开玩笑讲，就每年遇到的挑战和困难都很大，每年遇到的挑战和困难都不同， 它就是每年都在变一个怪兽在跟你打，大概是个这样一个感觉。您刚刚讲的里头有一个蛮重要的点，也是我自己一直在思考的点，就是公共空间这件事情。就是公共空间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概念，但如果我们稍微去细分它呢，你会发现它就像一个光谱一样，它不是这里公共那里不公共，或者公共不公共半公共，它不是分的这么的细，它是一个有一个肚子在变化的这么一个过程。你就好比我们讲现在讲滨江公共空间，它其实也不是一个完全就是没有人管辖的区域，它也有它的背后的地方的公司、地方的管理部门，需要去运营和照料这片公共空间。如果不这样的话，那我们也没有那些基础的设施可以去用，或者那些这个板凳啦、休息的卫生间啦，或者是植被啦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有一个市政的一些团队啊，或者一些公司啊去经营它。更别说里头如果还有一些经营性的空间，比方说我们在西岸有一些咖啡啊什么的，这些其实后面都有一套公共空间运营和管理的机制存在，这个是保证了它是一个公共空间的所在。那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讲呢，滨江公共空间跟社区公共空间显然是不一样的。那社区公共空间它背后的管理的方法或它管理的模式，以及包括你刚刚提到的一些跟经费相关的事情，跟这一类的公共空间又不一样。那如果我们把这些公共空间加一个看得见看不见的围栏围起来，变成一个滨江的公园，那它又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就是这些变化呢，就决定了它那个公共度是有一个梯度的，再这样去变的。那就像我们做这种艺术的介入也罢，干预也罢，就看怎么翻译这个词儿。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呢，这些背后的逻辑它会影响到我们在一开始做这项工作的一个判断。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在实操层面上遇到的合作伙伴是什么人，是什么样的机构啊，这些地方性的机构和地方性的支持，它当然它一定是支持这个活动的，那只不过它也有它的管理上的困难之处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那所以这些就是我们操作这件事情的其中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呢是关于时间、经费还有主题这些层面的考虑。我们学院的那个郑士林院士曾经提过一个概念，叫做这个走向总体艺术。这个概念呢，以前其实欧洲也有人讲到过这个概念，大概意思就是要把跟建筑、景观、城市家具、公共艺术等相关的这些东西整合在一起，作为一种新的艺术的状态，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共艺术的描述。那就意味着我们所做的这些动作呢，它已经超出了说单个的放一个雕塑，或者单个的即便是在地创作一个雕塑这个过程。那在这些不同的装置或者雕塑的发生的这个前置条件之下呢，就有一个是它要服务于关于整个这个线路的一个规划和一个设定。所以我们在做一些前期准备的过程当中，我们那个汇报文件里有一个章节叫策展规划。这个事情对于很多其他专业领域的策展人来说是从来也没见过这件事儿，就是即便是有一些看上去很像艺术季的展览，那也是策展人到来的时候有了一个房子，有了一个时间，有了一笔经费，但我们前期都是要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去的。就是基于你对这里的调研，基于你对这里的了解，以一种空间策略的方法，就是策略性的去认识这里的空间，然后把这些东西再装到这个空间里头，这是第一层的逻辑。在这个逻辑之上才有了这些作品的它的一个控制的一个范围，或者它的一个方式等等，有这样的一些方法。刚才讲到的那些跟运营或者配合团队相关的事，它会关乎到这个作品的可读性，然后这个作品的这个管理程度的难易程度，以及这个作品是不是有很强的互动性。因为强的互动性当然意味着好玩，但同时也会意味着就是超出大家想象的管理运营成本。 那这些事情都会给我们做这些判断跟选择带来很多实际的一些问题。其实今年的几个冰箱的就是这个体现的比较明显，因为今年我们有很多就是冰箱的这些区域都是在调研过程当中偶然间或者是长期调研发现的。比方说我们那个桥下舞台这个点，那就是那个区域其实晚上有很多人在那儿活动，有吹萨克斯的，有跳舞的，然后一般他们还在不同的时间段成群结队的出现，让那个地方变得非常的热闹。然后我们就会发现，那这样的桥下的空间以及桥下后边的这些临时被围起来的这些空间，在至少在当时的那个状态下都是失效的，都是无用的嘛。然后我们就希望通过一些非常简单的介入把它打开。这种时候呢，你用传统的景观的铺掉的这种做法也 OK， 但是我们第一没那个钱，第二也不是艺术机这种活动希望的，那我们就用非常简单的一些这个灯光装置，然后同时还有一些舞台的一些设定，在非常低的造价之下就把它重新打开，然后给到了老百姓去活动。那现在也就变成了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跟旁边跳这个广场舞的群体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互动，这是一个。
就是我记得那天去走的时候都有大爷在那吹萨克斯。
对，一般萨克斯的群体分两个时间段，下午有一段，然后晚上稍晚一点有一段，大家觉得那个回声好，然后那个地方又不会干扰到旁边的居民啊什么，大家都会喜欢选在那里。还有一个就是复原，就像那样的空间，那样的空间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就是公园加雕塑，那无非就是在那边做一些就是有视觉性的东西，但实际上它的本身的功能，比方说原来作为沥青厂，所以有很多这个条状的混凝土墙的留存，然后比方说它作为这个西岸很多植物的休养的地方，它有植物疗养院的成分，然后第三它又作为没有人特别关照的一个空间，长满了入侵植物，所以做的这个动作就是要清除入侵植物，保留现存的植物，在不怎么去动它生态骨架的情况之下做一些调整，同时把公教带进去。这个东西你已经不能把它单纯的叫做是某一种艺术了，它更像是一种就是策略性的整合了各种艺术手段，然后去做的这么一个动作，它有很强的科普性在里面。所以就是像类似于这样一些，我觉得是比较有特点的。
王老师在社区的那一届里面有没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的这种就是上海中心的这个社区城区的这个小案例？
社区这一届因为是特别的一个主题嘛，所以这个真的是也是对我们来说是特别大的挑战啊。因为前刚刚那个高老师说的滨江的这个公共艺术作品啊，或者说我们策划的这些展项啊，它相对来说还是比社区还是简单一点，因为社区你会发现它非常密集，特别是我们选择的社区，我们上一届我们两个重点社区，一个是新华社区，一个是曹阳社区，都是人口特别密集的一种建成的一个或者说历史比较悠久的一个社区。那这个里边我们做一些艺术活动啊，或者说艺术作品啊，其实我们面临的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们不可能像在杨浦滨江我们做的都是大型作品，因为小的作品在杨浦滨江基本上是看不到，对吧？它尺度很大，所以到社区一下子我们都觉得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艺术，什么样的作品，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其实一开始特别迷茫啊，所以我们后来的方式都是轻介入的，真的是这个社区这一届我们就像救火队一样的，每天会面临非常多非常多的问题，包括我们也收到过非常多的投诉电话啊，就是经常是因为这个作品莫名的放在人家家门口了，然后人家就给我们打电话说是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啊。那么当中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开了几次的那个见面会的，我们请艺术家跟那个社区居民做了一些交流，然后有一些呢是得到共识了，然后还有一些呢也会临时出一些问题。那么印象比较深的呢就是说我们用了一个小的亭子，然后做了一个画家的画画的小课程，然后小朋友跟画家一块儿去画那些小画，包括这个 这个画完了以后在那个玻璃橱窗上进行展览，然后我们会收到投诉电话啊，居民说你们这个艺术家怎么不教小朋友画点好看的，对吧？因为小朋友画的就是一些小骷髅头啊，然后不同的那种就有点不是特别好看的，不是他们观众认为是好看的作品啊，他也会来投诉。然后我们还有一些艺术家呢是做了一些怎么说呢，他用了一个老墙做了一个假山石的，就是抓下来做了一个假山石的一个样子的一个作品，然后呢本来是想放在沿街的一个小绿地上的，然后他因为布展的时候呢先把这些假山石的这些小砖块啊什么的就先放在那个绿地上了，然后我们马上就收到投诉电话了，说是怎么把建筑垃圾都扔在我们这个上面了。所以呢就是说在社区里边做艺术是特别不容易的，因为从社区居民角度来说，他们其实守卫自己的这个家园的这个心是特别珍贵的，就是他是觉得哎，我的家门口或者说我们整个社区为什么要有这些不明的东西进入，对吧？所以他们其实守卫的自己家园的心是特别，我们是觉得特别好的。但是呢就是我们艺术家呢其实很多都是社恐啊，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做了这一届我就发现很多艺术家社恐，他不大善于跟居民去打交道，所以他前期跟居民的这个工作他其实是比较弱的啊，所以这个当中呢其实是有距离的。后来呢我们其实还是采取了一些工作方法的，就这样就跟社区要经常见面，要跟经常跟他互动，然后经常征询他的意见，可不可以怎么做等等啊。特别是说还有很多的作品其实是要参与型的作品，因为他社区主要还是一个归属感啊，或者说跟人的这个叫连接嘛，对吧？跟人的连接比较重要，所以呢还有很多艺术家呢用的这种互动型参与型的作品相对来说呢这个就效果比较好一点。
就我之前其实在广州工作过一段时间嘛，其实我觉得广州的这种市民性或者人的这个性格是非常要讲究实用的，它对于城市的公共空间或者城市里的这种装置什么的审美性的要求，我觉得几乎从他的这种性格或者说这种市民性出发是没有的，跟上海就是非常大的区别。我觉得上海大家在社区里有好的这种艺术的作品，或者说一个他有反思性的一个装置放在那里还是会有人欣赏，还是会有人觉得有意思，然后也增加了这种审美趣味。但我觉得广州很有意思的一点，广州人特别讲究实用，所以我就记得我之前有一个也是一个策展人的一个朋友，他就是说他家住在一楼有个院子，然后他那个院子旁边有一棵树，那棵树呢因为他家是一楼嘛就不用坐电梯，但他那个树就在电梯旁边，正好是疫情期间，他那个树的叶子就一片一片的被扯下来摁那个电梯，他就觉得我这也是一个介入了城市空间的一个艺术装置，就这种介入可能在广州会发生，就这种，但他也跟这个城市的性格很有关系。我不知道上海的这种，因为我来上海也不久，就上海的这种像新华路社区也是很老牌的这种社区，这种市民的特点跟这种空间艺术季，包括你们做的一些空间项目，或者说高老师有看到的一些作为市民去参观看到的一些，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互动吗？
我觉得就是2021年那一届新华和朝阳还是一个蛮不一样的对比，
对，
因为朝阳是相对还是比较老的一个社区，然后我觉得周边住的那个老年人挺多的，当时那个白喜公园造好，因为之前是铁路市场后来变成白喜公园，我觉得有一个现象是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觉得很好玩，然后因为跟建筑师也很熟嘛，我大概能猜得到他的一些意图和他的意图失败的这个地方，就是你会发现那个白喜公园跟旁边的这些不同的小区似乎是有一些接口的，就是如果它是一个在设计师眼里自上而下非常完美的空间的话，那些接口应该是可以很快乐的很顺畅的进到不同的小区，这个就比较符合这个我们的想象，但是你会发现那些接口大部分都是就是断掉的，就到那儿就为止了，就可能未来会有希望延伸过去，然后不同的小区呢跟白喜公园之间那个围墙有的人是打开的，有的人是封起来的，有的人是可以刷卡进去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大家对于这个自我保护的就是 我们如果用现在流行的就是从 E 到 I 的那个值，它又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我觉得所以从那儿就会看到一些可能不管是艺术或者这一类较大尺度的这个介入在这些类型社区公共空间的时候，你会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大家以群体性的生活在面对一个所谓的公共的时候，那个防御的状态是差很多的。
我们现在其实这两届做下来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观念来说也是有转变的，就我们慢慢的也不是说是追求高颜值啊，当然颜值也是一定要有一部分，对吧？要不然的话我们也谈不上叫空间艺术机，因为我们总归还是引领审美的，对吧？我们还是要特别是要有示范性的，所以整体来说我们当然还是希望品质是高的，但是也不是盲目的追求颜值的这一部分啊，我们还是追求一个平衡。所以刚才高老师讲到的包括桥下舞台，你去看看它也没什么颜值，但是它是一个功能性的。我们想说是我们其实还是从实际的这个空间出发去做这个策展的工作，有些其实就是解决一个空间的问题，有些可能我们会说是它涵盖了我们想要表达的一些理念，或者涵盖了我们想要推崇的一种做法，对吧？还有一些其实我们重点还是要加强跟市民的沟通，对吧？我们是希望市民都能使用的空间，对吧？包括我们这次做的有一些装置互动的，虽然有些互动的也对滨江的管理啊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事实上是我们因为观察到那个地方实在是没有特别好玩的空间，对吧？我们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好玩一点，对吧？更有内容可玩一点，所以我们增加了一些互动装置。所以整体来说，我是觉得我们这两年其实在策展方面，我们自己也是有一点一点的变化的，就不是说是就是做艺术就是做艺术。我们其实还是考虑空间它本身有没有问题，对吧？然后老百姓需要什么，然后我们再去统筹考虑我们怎么去做我们的策展。
我觉得其实两位刚才提到那个空间策略特别重要，就你要调研这个空间的需求是什么，再去做一些哪怕是做艺术也好，或者做一些装置或者改造也好。因为有的时候很多基于审美的这种艺术跟城市的这种介入，其实是让城市更不方便。有的时候甚至我最近在朋友圈看到一个，就是地面上有一块非常平静的水面，然后这是一个装置叫镜面水面，然后上面还放着一个小的一个告示牌说请勿踩踏，因为这是一个镜面水面，相当于你要绕道走，就它这一溜给你把路都堵死了，这个镜面水面就你得绕开这个镜面水面，就是浅浅的一层水，就完全不深的那种，这种就属于纯粹给城市生活添堵的这种，但它也是艺术装置某种程度上。
我们规划行业可能原来对艺术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现在艺术呢，它我们在公共空间做的艺术我们都把它叫公共艺术，它也不是原来的那些当代艺术啊后现代艺术啊什么艺术，那些呢就是玩艺术家自己的一种想法，对吧？概念啊，对吧？就是他自己个体出发的。所以现在这个整个这个公共艺术的发展，其实大家都是要用城市视角，要用公共的视角去做这个工作，它不是说是就考虑艺术家自己的概念就行了，它还是需要考虑这个空间的问题，或者说你这个作品是不是要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或者说不安全的隐患，这个真的是未来公共艺术可能是大家都重点都要走的。因为公共艺术它范畴很大，我都觉得它现在囊括了很多。我前两天看一个评论，他把阿那亚的那个海边美术图书馆，它也列为公共艺术的一种，这个叫一种方式，对吧？一种方式，因为他觉得这个图书馆它可能功能不是最重要的，对吧？但是它给大家的这种就是这种心理的感受或者是情感的这种憧憬啊等等啊，这个更重要，所以他把它归之于公共艺术。所以我就觉得他现在就是对公共艺术的定义它就非常广泛，但是公共艺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为谁服务的，对吧？或者说它有没有在地性，它其实是所有的，我就觉得很多的行业或者很多学科其实要重点去研究或者探索的。
高老师其实也长期做这种空间策展或者城市空间的相关的工作嘛，就是像社区规划呀什么的，有没有什么国外的这种其他城市的经验 可以跟上海这个城市空间艺术季做一些对标，或者说跟具体的一些案例，一些艺术品的案例做对标，你觉得值得相提并论的？
相提并论的可能比较少。有一个不相干的想法，就是最近正好看到一个文章，还是采访，我有点记不清了，就是讨论说为什么今天的不管是什么学科的学者都会觉得自己好像读的书很少，就是自己了解的事情很少，就是碰到一个稍微跨专业的都觉得我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好像是戴锦华还是哪位老先生，就是说就是这个就是大众文化，就是他认为就是已经不存在大众文化了，就是都是在不同的细分领域有不同的这个管道，就跟我们今天就你刚才这个问题做这种公共艺术一样，因为不同的城市处于不同的阶段，然后大家面临的困难跟诉求也不一样。我举例子，比方说我们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很多黄浦江沿岸的这些这么多年的企业的一些转移或者说是公共空间的这个腾挪，它其实背后就是上海产业的一个变化。那这个产业的变化它是城市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深刻的事情，然后才会有这些空间的事情。然后有些城市呢也会这个来上海学习，或者说跟他们的这个比做一些比较，就是说哎能不能，因为有一些这个你如果只从形态上来看真的很像嘛，有公共空间有工业什么，但它本身的那个产业没有到那个就是程度，所以它就会没办法去把这件事情好像非常融洽的就是接过去。那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可能过去几十年大家对文化的事业很关注，一般都要造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然后有时候还会造个艺术馆，不同的城市，不管是二三线还是很小的城市，造了之后呢，没有内容。我们一直开玩笑说，这个中国艺术家的创作速度已经跟不上这些美术馆的增长速度，然后就是从这边借展啊，借到那儿去一借三个月，然后你会在不同的地方发现相同的展览，所以你会看到上海的这些还比较受老百姓喜欢的公共的这些美术馆，它都有一个很长期的跟世界著名美术馆的合作，比方说西岸跟蓬皮杜，然后那个浦东跟哪里
泰特，
跟泰特，还有跟胡安米罗基金会等等这些事情，你就会发现在空间生产的这一步之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内容生产，就是有比较好的内容，比较有效的这些内容一直伴随着这件事情，它其实是空间策略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潜台词，就是这些策略它不是只针对空间提升的，它还伴随着这个内容，然后这些内容不管是运营的内容还是我们要去看的这些内容，或者说是像刚刚提到的一些公众活动的内容，这个可能是我认为还比较核心的部分。
对，从这方面来说其实我们都非常年轻的，就我们这种艺术活动也非常年轻，人家100多年的微霜啊什么的，这个真的没法比，人家都是积淀的，所以从我们国家包括刚刚谈公益艺术也是一样的，也是刚刚起步，那我们选择参展人策展人，其实我们也觉得捉襟见肘啊，是吧，也没有什么特别或者说特别大的储备，我们这段时间也在做研究，是不是要多储备一些这种力量，对吧，或者多储备一些资源，其实我们比较捉襟见肘的，比较难。然后你看那个叫月后啊，日本的那些大地艺术节，它整个这个多少年，然后它有几百个这个艺术家的作品留存在那里，它一直在这个土壤上，它其实就是培育了很多很多的艺术家，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不是说是我们短暂的通过在10年20年我们能弄的。为什么我们这些刚才说的西美啊，或者说刚才说的那个浦东美术馆，它都要合作，因为它没有积淀的呀，对吧，我们光做了这个房子，其实我们没有积淀，我们没有藏品，我们没有内容，我们没有运营团队，没有策展团队，那我们怎么去做呢，我们只能去合作，对吧，那合作了几年以后，可能我们自己也有点积淀，然后我们也可以慢慢去做，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长期 系的空间艺术季，或者说我们中国其实在这部分在这个工作上其实都是刚刚起步啊，都刚刚起步，在艺术上面其实还谈不上什么功力，只是说是大家都在探索吧。嗯，
上海其实已经算先行者了，其实你去理解看内地的一些城市，其实也有很多这种文创园改这种废弃的工厂，它可能成为网红的打卡地，但可能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它后续可能也没有很好的这种大的展，或者说很好的作品进去，或者说很好的策划进去，这就是高老师刚刚讲的，它内容的生产能力可能跟不上它空间的这个生产能力，所以现在空间可能是过多，就从全国层面来看的话，就城市的这种空间。
对，人的力量也很重要，运营现在很缺，我们现在城市里边有好多空间其实都没有人去运营， 对吧，我们不单单是说是要文化空间运营，我们连一般的这个配套服务的空间其实都没有人运营，对吧，所以这个运营力量是特别欠缺的。
比如说今年的这个咱们这个共期的这个为主题的这个城市空间艺术季，有没有什么可以说？
今年的因为是一个比较跨领域的主题，我们用的是叫空期嘛，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因为这个主题的选择是从上海总体规划，我们定的是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里边用了这个生态之城的这个目标啊，想是通过这个空间艺术季，一方面呢也是推动这个总体规划的实施，一方面呢也是把这个城市发展的这个理念往上再进步抬升提高一步啊，那么在这个叫理念下或者在这个目标下，其实我们是一个非常跨界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内容，或者说多领域，涉及到很多领域，比如说我们生态里边会涉及到环保啊，绿融的一些工作啊，包括还涉及到一些低碳的现在未来的一些发展的一些内容，所以相对来说它就比较内容也比较多。那么我们整个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整个策展团队里边也有一些环保类的，也有一些这种团队加入啊，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所以我们从他们身上呢，其实我们对于整个叫人与自然和谐共期啊，我们也有一些新的这个心得或者有些体会，就我们城市里边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很多绿化空间，我们想说非常绿了啊，对吧，到处都是草坪，但是它其实完全不生态，完全没有生物多样性，对吧，也不适合各种我们这个就是小动物栖息啊，或者是小动物庇护啊，都没有这些空间。这个上面呢，我是觉得其实我们也是在工作当中慢慢在进一步学习当中。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也是因为我们整个这个行业本来也是规划啊建筑啊，对吧，就是我感觉是一个建造类的行业，对吧，那这个行业本来也是一个非常不低碳或者不生态的行业，那么如何是也是顺应我们整个这个对于环境的保护啊，对于这个城市更好发展的这个诉求，怎么去做这个工作，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都做了很多的怎么说呢，碰撞啊，对吧，也有也有这个争论啊等等啊，这其实对我们来说还是有很多体会吧，或者说有很多自己学习的增加学识的。
高老师可以再给我们安利一下今年的这个共期的这个 City Walk 路线，最宝藏的值得去看一下的位置。
今年的如果看整个的策展规划的，就是拉的线路蛮长的，也有向北段的一点渗透，然后它的作品的时限也不限于展期，有一些还是比较长期的。然后我们在从龙泉南路就是泵站这边开始呢，有几个蛮有趣的作品，一个是高木就张家靖老师做的那个河图洛书亭，那个小亭子也很有意思，就是因为 各种各样的原因，它其实从一个有玻璃的室内的空间变成了一个八面漏风的一个小亭子。但它一个八面漏风呢，又意外的，其实也不意外，我们和建筑师也想到了会这样，但是就是变成了大家还蛮喜欢去休息的一个空间。它是一个旁边有一个篮球场嘛，然后那个空间就很好的提供了一些遮蔽的服务，老年人小孩都喜欢在里面，这一个。然后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个桥下舞台，我们自己的这个建筑师群体已经去过好多次了，在那边不管是玩啊还是唱歌呀，大家都很开心，然后来往的当地居民也非常兴奋的，就是其实他们发现一个新的空间首先是错愕，就是东看看西看看这是个啥，然后每天陆陆过过看到有人在使用这个空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调整跟想象自己的使用方法。然后我们建筑师也很有意思，就跑去采访说你们为什么不来这儿跳舞，然后那个阿姨就回答说下雨的时候会过来，然后他说你这什么都好，就你这个石头因为是弹石嘛，他说这个跳时间长了脚疼，然后他们也想给这些吹号的这些大爷大叔放一些等，就是板凳，就用这样的方法去创造这些地方。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那个有两个膜的装置，就是叠卷跟卷叠，那个在黄昏的时候它会亮灯，然后亮灯之后它就变成一个蛮有视觉吸引力的这么个点，然后旁边因为它的出现呢，旁边又新产生了一个舞团，以前那里是没有人跳舞的，但因为它亮了嘛，然后就是那个因为旁边有个小区，然后那帮阿姨又会过来说这个我们晚上跳舞太黑了，走那边太远了，这里终于多了一个可以跳舞的空间。就你会发现我们设想的对空间的一些使用是一些方向，但是老百姓他会自己迸发出越来越多的想象。然后到我们白猫的室内，其实就是刚才王老师所讲的这个事儿，因为今年的这个主题，我们15年城市更新，17年连接公共空间，19年相遇讲滨水空间，上一届讲社区，几乎还是建设规划领域类的话题。今年弄了一个跟完全不一样，这个生态，就是生态这个概念不一样到什么程度，我们把科学家、景观师、建筑师、规划家，就规划师、艺术家放在一块，大家对于生态的翻译都翻译不到同一个地方去，就是已经到了这种差异了。然后我们室内这个建筑规划的展品的含量估计都不会超过30%，有大量的其实是不相关的。这个事情如果说长就比较长了，其实这个当代艺术对于生态类型的展览已经可能都做了快20年了，他们在这个牌桌上时间已经很长了。那作为建筑师或者规划领域的人，我们穿上这个外衣，穿上生态的外衣，坐到牌桌上，这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那我们也是努力去发挥这个学科的特点，就是还是去做了很多研究性的、溯源性的、科普性的一些工作，就是希望让大家能够在室内的展览当中能够体会到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专业怎么理解这件事情的。经常会有一些争执，就是别人觉得这个就是科学家觉得艺术家的做法不生态，艺术家觉得这个科学家的想法太残忍，比方说对于加拿大一直黄化。2013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艺术家在做西岸双年展的时候，他的那个研究就是他当时甚至都不知道这是入侵植物，他就在研究穹顶周边的植物，还专门还拍到了这些植物。那相当于十年过去了，很多艺术家都觉得，那10年过去了，这个东西还算入侵植物吗？它一直在这儿。那对于科学家来说，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在长三角地区，加拿大一直黄化对我们的这个生态平衡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你就会发现，如何把这些不同的观点，至少能创造一个他们能够碰撞的平台，就是我们这个展览这次努力在想去做的一些事情。
城市空间艺术节特别的前卫，也很先锋啊！就是首先是从社区到了这种滨江空间，可能以前是很荒芜、没有人的地方，去做一些先行者的工作。就是从城市中心超越了，又超越了城市中心。那现在开始做共栖，开始讲动物、讲生态、讲动植物。包括有这个植物疗养院，其实就超越了这种人类中心啊，就是 步子还是迈得非常大的一个这个理念。但我感觉好像是国外的一些公园或者城市里面，像伦敦、巴黎啊，其实它应该都会有一些城市的空间，所谓的空间策略是会考虑到这里的，比如说松鼠啊，或者这里的一些植物啊什么的。但可能咱们的中国城市可能才刚刚开始，是吗？
这个都是补课嘛，其实因为我们原来还是在建设期嘛，对吧？但是真的是就是以人为中心去建城啊，对吧？去造楼啊，做了很多这些事情。那我们城市特别是上海这么大城市，对吧？这么多人，你说怎么去做一个生态之城？其实挑战很大的。就我们原来上次我采访专家，然后专家也说，就是上海原来在总规里面提这个生态之城，其实也犹豫过很长时间，因为上海这个叫弱项特别短板特别是明显，因为生态上面完全不占有，都是人，对吧？都是房子，哪有谈得上生态？但是即使是超大城市相对来说生态都不占有，但是大家超大城市也都在谈这个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你这个环保啊，你这个对于整个这个叫生态文明啊这种概念来说就是特别重要。所以整个我们上海即使是在这个叫基础条件下，我们也是想说是能够再迈前一步，能够有一些新的一种怎么说发展理念，对吧？大家在所有的我们身边，或者说我们建设，或者说我们这个其他的行业发展上面，我们都希望能够传达一下这些理念，对吧？关注植物，关注那个动植物啊等等啊，这些真的是对于上海来说，这届的艺术季相对来说它是比较还是超前的。我都觉得在理念方面，我们很多人去看了我们展览都觉得我们做了一个环保展，不是做了一个城市这个建筑啊或者城市艺术类的展览，相对还是比较专业的，需要花点时间慢慢去看。